驾驭你的情绪，安德烈·沃麦克，第三章，思想和情感上。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平安不是来自于我们外部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思想。如果我们思想世界上消极的事情，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因为世界上的事情令人沮丧。但是如果我们思想属神的积极的事情，专注于属天的事情，思想神已经赐予我们的，我们就会得到祝福。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将我们的思想放在哪里。你的思想在哪？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以赛亚书26:3。如果我们的思想确实专注于神为我们所完成和所预备的奇妙事情，不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都不可能灰心丧气，我们会有十分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1-3。耶稣在说，不要担心忧愁，只要信我，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我正在为你解决这一切。这也是保罗在写下一些经文时所谈论的。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明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8:18。主告诉我们关于他为我们计划的未来和荣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我们处于消极的环境中时，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思考这些事情。腓立比书4: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满有荣耀的将来，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个事实，与永恒相比，肉体生命就像短暂的一毫秒。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时，这会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会从我们在基督里是谁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而不是从我们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平安。思想控制情绪，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思考的事情控制我们的情绪。如果我告诉你们，你所爱的一个人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你会有一个自然的情绪的反应，你别无选择。即使我告诉你的完全是谎言，你仍然会因为我所说的话而产生情绪波动。如果你相信我，你的反应很可能是忧伤、悲痛，甚至对神愤怒，因为他让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知道我在说谎，你会生我的气，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我可以告诉10个不同的人完全同样的事情，他们的情绪反应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我对他们说的话。 有些人可能相信我，有些人可能不信，但是他们都以某种方式预先设定了自己的反应方式。例如，一个完全自私的人，除了自己谁也不爱，他的反应会与完全无私的人不同。如果我告诉你一个100%自私的女人，她的丈夫在车祸中去世了，她可能会想，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她，我要怎么付我的账单？而一个真心爱她丈夫的人会想，哦，我太爱她了，没有她，我怎么活啊？我会非常想念她的。对于同一条新闻，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人们的情感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方式不同，情感会随着思想而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开始基于神的话来控制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控制我们的感觉方式。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来学会控制我们的愤怒情绪。我已经学会，当有人对我生气的时候，我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和空中的邪灵征战。参以弗所书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作摔跤，撒旦使用人来接近我，所以当有人攻击我的时候，我认识到真正攻击我的是撒旦，而不是那个人。这种理解极大地帮助了我。我也认识到，真正让我生气的是我的骄傲，是我自己自我为中心的态度。箴言13:10，骄傲只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如果我没有这么的关心提升自己，如果我爱别人胜过爱自己，那么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情绪问题。当有人生气然后变得暴力时，我想，神啊，他们有什么问题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是什么引起他们变成那样？只有非常自私的人才会如此的愤怒而情绪低落。现在你可能会说，但是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很难不生气。的确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能化解里面的自我，我们就能化解我们的愤怒。当我们开始通过神的话学习这些关键点时，这会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并最终改变我们的反应。这能够在情绪的领域改变我们。我们不必因为特定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而像一个在等待爆炸的炸弹。信心的限制。现在许多基督徒被圣灵充满，并听过关于信心以及信心会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的教导。他们发现这些教导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好像不起作用。他们尝试凭信心斥责魔鬼，凭信心除去他们路上一切的拦阻，或者达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激怒他们。他们尝试用他们的信心来摆脱所有经济上的问题，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和所有情绪上的问题。通过信心，他们尝试改变他们外部环境，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有机会受到伤害。这是一些基督徒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我相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例如，我相信神供应我们财务的富足，他不想要我们在经济上一贫如洗，他想要我们富足。约翰3:1 一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身体医治的领域，我相信神给了我们权柄，可以通过信心行走在属天的健康中。但我也相信，即使我们的信心在这两个领域100%的工作，但这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我们仍然有问题要处理，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能够不被这些领域触碰，但即使他们可以，如果他们的经济和身体都良好，他们也会很快发现，还有一些领域他们无法完全控制，比如其他人和他们的意愿。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信心操纵和控制人际关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他人总是会有选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祷告和行为影响他们，但是最终是他们自己决定要如何思考和行动。撒旦周围有许多服从他的人，所以他总是使用一些人拦阻我们的路，一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人，一些知道如何按下我们敏感问题按钮的人。关键是，如果我们只是使用信心试图改变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外部的形式，好让我们能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将会非常失望，这是没办法奏效的。就算用100万年，你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信心让事情都按你的意思发生，因为总是会有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人。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被惹怒，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会打扰你，魔鬼会观察到这一点。我们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我们是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自我。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我们的态度，这样不论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会行在爱中，我们不会沮丧，也不会有糟糕的一天，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决定喜乐。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3:17-18。有些人无法理解这段经文，不管他们外在的环境如何，以神喜乐。他们说，你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能有平安。我们的情绪可能完全脱离我们的环境，以至于环境没办法决定我们的感觉吗？是的，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喷浮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诗篇46:1-3。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大灾难，但大卫没有害怕，他在主里面有喜乐。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诗篇34:1。有很多大卫在他的困难中赞美和敬拜耶和华的例子，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选择敬拜神。他相信即使地崩塌，神仍然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力量，神会保守他渡过难关。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专注于属灵领域而不是自然领域， 我们就可以在消极的境况中选择喜乐，这正好击中了导致如此多负面情绪的核心，即使在今天的基督徒中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因为现在的通信技术，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基督徒团体都要紧密，我们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事件和形势轰炸，战争、自然灾害、瘟疫、传染病、饥饿、饥荒和各种悲剧，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视角，其中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最常吸引媒体注意力的。如果我们思想这些消极的事情，我们迟早会变得消极；如果我们专注于沮丧的事情，我们就会变得沮丧，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的基督徒必须慎重地做出决定，不让这些消极的事情影响他们的思想或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需要一直提醒自己，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7:11，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神想让我们搬进修道院，让我们不正视问题，尝试不再听任何负面的事情，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刻意避免被当今世界上如此盛行的消极思想所影响，这需要我们额外的努力来抵挡我们持续听到或者经历的负面事情。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而不是我们从世界上所听的塑造我们的思想。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云子，苏求他如苏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2:1-6。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箴言3:1-2。神的话是超级积极的，在神的话里面有一切我们听到或者经历到消极事情的解药，没有一种遭遇是神的话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读神的话，将它放在我们心里并默想，使自己致力于神的话上面。对于任何撒旦攻击我们的事情，神的话会有答案出来。世界的方式或神的方式，你有一个选择，你是要从世界的角度还是从神的角度看待事情。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罗马书8:28。根据这句经文，神可以是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我相信这句话，因为我有看到这发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和其他人一样，我也会遇到抵挡我的事情。有时候当我教导关于通过神话语的信心胜过情绪，有人会过来找我说，弟兄，你只是没有碰到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假定我没有经历过他们一样的境况，所以他们摒弃我所讲的。 我承认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环境要面对。但是圣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撒旦对于不同的人没有用不同的诡计，他使用相同的诡计，他只是把它放在不同的袋子里面，使用不同的包装，加上不同的丝带。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经历过同样的试探过程，面对过同样的困扰问题。我也看到了，通过对神话语的信心使我得胜。有一次，我们寄了一封信给我们事工的合伙人，请他们帮助我们，为我写的一本圣经研读和注释书的印刷预付费，总共的花销是$21,000。我们收到了钱，因为我们很傻很天真，为了减免$10,000的印刷费，我们提前把所有钱都付给了印刷商。最后发现印刷商并没有给我们任何收据，而是把钱从我们手上骗走了，所以我们损失了所有$21,000。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除此以外，如果那本书重新印刷，我们需要额外的$45,000，因为这是正常印刷需要花费的钱。我们的印刷商从一开始就打算骗我们的钱，所以之前出低价。如果你听到刚损失了$21,000，你另外还要筹集$45,000，你会怎么感觉？你的情绪会怎么样？我向你保证，我有非常多的感觉和情绪，我很沮丧，同时又很受伤。想想我们的合伙人以及他们对我信任的给予，如果知道我搞砸了，想到这个我就很羞愧，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向我涌来，但在我的心里也有神的话语出来抵挡他们。我们已经看过，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当这些负面的情绪出来，我首先想到的经文是箴言6:30-31，说的是如果一个贼偷了什么东西，他必赔还7倍。主对我说话，那不过是魔鬼偷了你的东西，想要伤害你，但他必须偿还7倍于此的钱。我立即抓住从神来的话语，我将我的员工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这将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好的事情，是魔鬼偷了我们的东西，我们要让他尝尝这滋味，我们将收回我们失去的7倍。我开始积极思考，专注于神的应许，这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处境，因为我坚持相信神。那一年是我们有史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我没有去找我的合伙人要更多的钱，我开始相信神。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是神的祝福，是那一年成为我们以往所经历的财务最兴盛的一年。我们那年财务的增长几乎正好是魔鬼偷走的7倍。现在有些人可能没有看到里面的奇迹，但我向你保证，它可能会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件事可能会让我们完全关门大吉。如果我们通过挫败的情绪孕育失败，这可能会摧毁我们的整个事工。在圣经里，雅各书在1:15说道，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通常想到罪都是奸淫、凶杀、抢劫等等，这些是罪，但不信也是罪， 灰心是罪，沮丧是罪，都没有达到标准。这是罪的基本定义，这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抵挡罪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信心站在神的话语上。